伊朗核计划透明度骤降，拆除 IAEA 监控，购买中共战机。川普要解决与北韩的冲突。美军最神秘部门曝光，川普愤怒点名女记者。美驻伊朗虚拟大使馆发声，促美国人即刻离境。最高法院裁决后，出生公民权禁令点样执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伊朗议会全票通过法案，暂停与 IAEA 的合作，并拆除所有核设施上的监控摄像头。理由是 IAEA 未能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克奇在国家电视台上警告欧洲，不要启动2015年核协议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议会发言人穆罕默德·巴盖尔·加里巴夫则谴责 IAEA 未能履行职责，并要求在其核设施安全得到保障前暂停合作。以色列自6月13号起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美国随后在6月22号以 B-2 轰炸机实施午夜之锤行动，重创了伊朗核基础设施。 IAEA 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表示，袭击虽然未引发重大核泄漏，但对福尔多等设施造成直接动能冲击，并破坏了部分离心机和电力系统。伊朗此举被视为对 IAEA 沉默的报复，同时试图隐藏核设施受损程度，以维持战略模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强调，伊朗保留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展和平核能的权力，但不会接受政治化的监督。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政治学助理教授西林·阿佐迪表示，伊朗停 IAEA 合作是外交扑克游戏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降低透明度为未来核谈判争取筹码，同时掩盖核设施受损的真实情况。前伊朗核谈判外交官侯塞恩·穆萨维安说，伊朗的强硬回应是意料之中。法国前核谈判代表雅克·奥迪帕特指出，伊朗暂停合作的策略并不新鲜，过去曾多次中断又恢复与 IAEA 的合作，以应对外部压力。X 平台上有网友表示，伊朗敢是要彻底反面，核计划不透明等于被美国以更多动武藉口。亦有网友表示，伊朗是在冒险。在核危机加剧的同时，伊朗因俄罗斯苏-35S 战机交易多次延误，转而考虑采购中共歼-10C战斗机，以对抗以色列的 F-35I 隐形战机。国家利益报道称，伊朗空军在12日冲突中损失 30% 战机，暴露出其老旧机队的弱点。歼十 C 作为 4.5 代战机，配备先进有源双控阵雷达和 PL-15 远程空空导弹，价格约为6000万至9000万美元，远低于苏-35S， 且中共供应稳定。伊朗原计划在2023年接收俄罗斯苏-35S，但仅交付4架，其余被转交阿尔及利亚，导致伊朗对俄信任下降。近期美国放宽对中伊石油交易的制裁，为伊朗采购歼-10C提供了资金支持。专家分析，歼-10C的性能虽然无法完全匹敌 F-35I， 但其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威胁以色列的空中加油机等关键资产，部分弥补伊朗防空短板。保加利亚军事分析家博伊科指出，伊朗采购歼-10C标志着其军事采购从俄罗斯转向中国，反映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他认为歼-10C的整合需要克服伊朗空军的训练和后勤挑战。当地时间6月28号，伊朗为60名在空袭中稳地的军官和科学家举行国葬，包括革命卫队总司令侯塞恩·萨拉米等高官，总统马苏德·佩泽斯基安等政要出席。但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缺席，引发外界关注。哈梅内伊自冲突开始就未公开露面，传言其藏身地下掩体以躲避遇袭。 哈梅内伊之子莫杰塔巴出席了葬礼。路透社报道，哈梅内伊已经指定三名高级神职人员作为潜在接班人，显示其为领导真空做准备。伊朗的核与军事策略引发全球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宣称伊朗核计划被彻底摧毁。日前，伊朗通过拆除监控和采购歼十师，试图重塑地区军事平衡，同时为核谈判争取筹码。不过，其内部经济困境和民众对政权的不满，或将限制其战略效果。未来，伊朗可能继续核模糊策略，并在中伊合作下加速军事现代化，但能否有效对抗美伊仍是未知数。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27号，川普表示将解决与北韩的冲突。川普政府已经表明了对北韩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会上说，如果真的发生冲突，我和金正恩相处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会解决与北韩的冲突。我和金正恩一直有不错的关系，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啦。如果有人声称可能会爆发冲突，我相信我们能够化解。如果有冲突，那也不会牵涉到美国。6月，朝鲜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北韩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已经多次拒绝接收川普总统亲自写给金正恩的信件，引发社会关注。对此，白宫回应总统乐于与金正恩保持通讯往来，但未证实是否已寄出任何信件。27号，川普表示，我和金正恩真的相处得好好，我们看会发生什么。外界猜测他指的是平壤当局一直在加倍推进其核和导弹计划。川普与金正恩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举行了三次峰会，并多次通讯。不过这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最终因为美方要求金正恩放弃核武而破局。即使拜登上台之后，北韩对重启对话兴趣不大。路透社指出，北韩不单止没有重启谈判，反而扩大了核武和导弹计划，并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人和武器支援俄乌战，强化与俄方的关系。5月，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秘书长哈纳德希亚里向安理会成员表示，北韩继续推进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违反多项安理会决议，严重破坏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机制。指出北韩2024年10月发射的火星19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2025年1月发射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呼吁北韩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同时尽快签署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近日，川普直接点名《纽约时报》和 CNN， 说他们的公信力从 94% 跌到 16%， 斥责这些记者坏透了，完全的抹黑，总是有意将美国看起来很差。据悉， CNN 和《纽约时报》等左派主流媒体突然推出一名记者的特别报道。根据得到的一份所谓美国国防部情报局的初步情报报告显示，美军对伊朗三个核设施的空袭只是将伊朗的核计划推迟了几个月，和川普说的完全摧毁伊朗核设施的说法大相径庭。没想到的是，打面纽约时报和 CNN 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他在星期四对半岛电视台说过，伊朗的核设施在美国空袭下遭到了严重破坏。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宣布对向 CNN 和纽约时报泄露错误情报的人展开刑事调查，内容不单止虚假，行为亦属于犯罪。他表示正在同 FBI 联合进行泄密调查，一旦捉到这个人会下令开除、逮捕。有分析认为， 涉及行为可能涉及军方内部的高级官员，特别是那些对川普政策不满的人。而 CNN 的记者在得到所谓情报之后，应该是经过筛选，刻意夸大伊朗核设施的存活情况，给川普增添麻烦。白宫发言人内维特直接点名 CNN 记者伯特兰，并且一针见血地点破他制造新闻的一贯手法。2020年，伯特兰在 Political 发文，声称51名前情报官员认为亨特·拜登的笔记簿是俄罗斯假新闻，想借民众对俄罗斯的反感来否定笔记本的真实性。但后来证明该笔记本泄露出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有伯特兰2020年还报道过新冠疫情的起源，否定了实验室泄漏理论，这个无异于是在为中共脱困，后来被很多左派媒体拿来当做否定实验室泄漏的论据，更是造成了全球对新冠病毒追责的拖延。对此，川普在贴文中写道，伯特兰应该被 CNN 炒鱿，我连续看了他三日，他满嘴都是假新闻，他应该马上被严肃警告。他之前在亨特笔记本事件上讲大话，现在又在核设施报道上讲假话，试图毁掉我们外国飞行员的名声，是民主党人揭露的有关伊朗的军事信息，他们应该被起诉。参谋长联席会主席海恩召开发布会，首次公开了美军奇袭伊朗核设施的惊人细节，亦被外界首次听到了一个神秘部门国防威胁消减局这个名字。这个超神秘的单位居然已经存在了十几年，当年亦就是伊朗开始挖掘福尔多核设施的时候，美军的国防威胁消减局因此成立，开始日以继夜的监视观察。他们发现当时世界各国还未有任何武器能够炸了这个深埋在地下90米的目标，于是才启动了 GBU-57 转地弹的研发项目。直到2025年6月，川普下令攻击， GBU-57 转地弹才被正式实战使用，经过15年的长期布局，才有了这次美军行动中 B-2 隐形轰炸机携带 GBU-57 转地弹，成功摧毁了伊朗三个核设施。而对于外界盛传的所谓浓缩铀已经在轰炸前就被伊朗运出的传言，川普专门发帖表示，在美国发动打击前几日，大家看到的在福尔多核设施的卫星图像中的一些汽车和小型货车，其实是在试图掩盖伊朗在深山处建造的由浓缩设施的树井顶部。川普表示什么都没有从设施里面搬出来。川普现在认为应该对伊朗核计划进行外部控制，可能透过国际原子能总署或美国自己直接监督。他警告说，如果发现伊朗再次进行铀浓缩，这样将再次使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就在此时，6月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停战后首次公开露面。哈梅内伊表示，我们战胜了以色列，还给了美国一巴掌。的确是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至高境界。而川普发文回应，哈梅内伊明明知道自己在讲假话，还要这么厚颜无耻而且愚蠢地宣布他赢了与以色列的战争。我清楚地知道他的藏身之处，本来可以被以色列或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结束他的生命，是我将他拯救了出来。最近几日我一直在研究可能解除制裁等事宜，这个本来能够给伊朗有更好的机会实现全面快速的复苏。美国的制裁正在造成严重伤害，但没想到我得到的却是充满愤怒、仇恨和厌恶的声明。有鉴于此，我宣布立即停止所有解除伊朗制裁的努力。伊朗必须重新融入世界秩序，否则他们的处境只会更惨。我希望伊朗领导层能够明白，用蜜糖往往比用醋能够得到更多。伊朗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持续两个礼拜的冲突。伊朗部分领空重新开放，但是美国驻伊朗虚拟大使馆 26号突然呼吁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强调双重国籍人士面临高度风险。大使馆在礼拜四发布的安全警告中提醒话，目前伊朗领空已经部分重新开放，但是德克兰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商业航班可能仍受干扰。美国公民应该密切关注当地媒体，并与航空公司联系，了解自伊朗出境航班最新信息。如果空中路线受阻，美方建议公民通过陆路前往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土耳其和土库曼。该使馆被称为虚拟大使馆，是因为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亦没有领事馆。2009年起，通过设在华盛顿的虚拟平台发布安全信息，并维系与伊朗人民的联系。大使馆这次还提醒，美国政府无法提供直接撤离协助，在伊朗的美国人要登记美国国务院的危机通报表，以便获得信息与协助。不过大使馆亦建议美国公民提前规划撤离，不要依赖政府协助，并准备好紧急避难物资，比如食物、水和药物，保持通讯装置能量充足，并随时与亲友联系，并加入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供政府追踪行踪。如果没办法撤离，则要寻找安全建筑避难，并准备应变方案。大使馆还提醒，伊朗政府可能间接中断网络和电话，需要提前规划备用联络方式。至于使馆提醒双重国籍人士面临的风险会格外高，因为伊朗不承认双重国籍，会将美伊双籍人士视为伊朗公民，不受美方保护，即使出示美国护照，亦可能因为与美国有关联而被拘留、审讯，甚至没收护照。因此，双重国籍者应该以伊朗护照离境，并事先办妥过境国家签证，以便在中途国家补办美国护照。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个星期五27号做出了一项重要裁决，限制联邦法官利用全国性禁令来阻止总统川普行政令的实施。接下来，川普总统之前签署的一份关于出身公民权的行政令将怎样执行备受关注。出身公民权牵涉到很多人，自从执行令发布之后，美国有22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对川普的出身公民权行政令提出诉讼。一些联邦法官发布了全国性禁令来阻止川普行政令的实施。川普联邦政府认为，从目前国家情况来看，出身公民权被错误应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非法移民，并成为美国移民法的一个漏洞。川普执行令的目的是终止非法移民和临时签证持有者在美国所生子女的公民权，因此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礼拜五裁决的重点是，联邦法官是否有权力发布全国性禁令，以在全美范围内阻止川普行政令的实施。该裁决认定全国性禁令可能超出了国会授予联邦法院的权力。裁决还规定，川普的出身公民权行政令在礼拜五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后的至少30日才能够生效，以便在下级法院有时间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来制定新的标准，来修订先前的裁决。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